我们的信息都是在诗篇里面来到去领受。诗篇119篇下，爱慕神的话是我们呢今天的信息 的出发点下。诗篇119篇、让我们呢一起、读10节到16节和105节、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重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再回转头再读第给第一张 slide 我们、第十一节，我一起读两次好吗？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今天呢我们的信息呢就集中在第十一节。第十一节、爱慕神的话，爱慕神的话， OK， 诗篇119篇，爱慕神的话。神的话即是指到圣经，圣经呢是你知道吗？全世界销量最多的一本书来的，圣经也是全世界翻译最多的一本书来的。它不是只是2019年，是一直以来，正且我们相信是直到永远，都是销量最多，最多人翻译，最多人阅读。翻译的意思就是更多全世界各种语文方言的人能够是明白看到阅读到圣经。销量就表示到很多人愿意来到是去有一本圣经，或者是阅读圣经。今天的圣经已经不是硬体版的了，已经是电子版的了。但是不论它什么的形式，但是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神的话语圣经是全世界全历史以来最多人去阅读并且喜爱并且是真宝贝的一本书。为什么？因为它是奇妙的书来的。在泰文翻译圣经的过程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曾经有一段感人的记录。当年圣经公会，圣经公会是其中翻译圣经和是发行圣经最多的一个机构。圣经公会曾经派人到泰国，想将圣经来翻译做泰文。泰国你知道是什么国家吗？佛教国家来的嘛。那你要找一个基督徒是很难的，因为基督徒的比例很少嘛。所以而且找到一个够水准的翻译的人员呢也都是非常之困难的。但后来找到位，那个是一个和尚来的。哇、和尚是学问的，和尚懂得翻译的。咁啊！呢个和尚经过圣经公会嘅人哀求之下咧，佢开咗三个条件先至能够答应系翻译圣经噶，做泰文。第一个条件系咩啊？佢唔做基督徒噶，系嘛？第二，佢用终点计算，以前系好紧要用终点以前用终点计算系好前进噶啦，系都好好大要求啊。第三就系、不论咩时候佢翻译到咩时候，佢唔想翻译就停噶啦，即系呢个合约咁嘅。写明这个合约我收了你钱，你要终点计算，但是我永远不做基督徒第三就是什么时候我不想做就不做，这样的、负责人为了将这个圣经翻译做泰文呢，所以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就跟他签了约，工作就继续进行了，按时就进行。他就这个和尚由马太福音这个一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一路这样翻译下去啦，到路加福音第23章的时候他深感受到神是真的，这位主耶稣的慈爱，主耶稣的救恩，他感动光照他，耶稣透过圣经的光照他，他跪在天父面前来到认罪悔改，痛哭流泪，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他承认不认识耶稣，不肯去跟随神的计划等等的事，他自愿改变了一个合约。有三样东西改变了，第一他永远做基督徒第二他收到的酬劳全部 奉献做翻译圣经。第三，佢一生为主而活，佢就其中一个系喺泰国由和尚变咗做传道人一个见证。嗱，圣经本身系有咁大嘅感染力，虽然系文字，虽然系只系一啲字吓，但原来背后系有咁大嘅生命力。因为点解？因为佢嚟自神嘅默示啊。提摩太前书啊，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圣经系神所默示嘅。这个默示嘅意思咧，好有趣噶。默示啊 ，OK？ 呢个默示意思 ，inspiration。呢个默示咧，好特别噶。佢个原文咧就好似一口气，一吹一个吹啲气出嚟，印咗喺一个玻璃窗咁啦吓，印咗出嚟嘅。即係好似咧，冬天咧喺加拿大啦，好凍啊！你屋企若果冇得 heat 啦，係嘛？於是出邊啊零下廿幾度啊，好凍。於是窗門咪好凍啦，係咪結冰啦？於是你咁吹口氣上，佢就印咗你個你口氣喺度咯，對唔對？神嘅説話係從佢嘅口嘅氣而出咧。神話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所以神吹喺人生命裏邊。人是尘土做的嘛，亚当是尘土而来的。当神将他的气吹入去之后，他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有灵魂是因为神向我们吹口气。我们有个灵魂。如果神向我们吹气呢，我们就是只是尘土行尸走肉。今天当然呢，有很多塑胶人都被吹气。但神的气是有灵有生命的气，吹以致我们生命有个灵魂，这个灵魂能够是唯有神的爱神的同在才团得满满足得到。所以你在世上任何东西，不论你怎样追求，怎样拥有，怎样觉得失落，怎样没有，你后来又有，你发觉世上的东西你都不满足到你，你始终满足不到你，始终这样东西过了之后，或者这样东西经过日子之后，你觉得你的心灵里面还有一份的空虚，有一份的不满足，觉得有一些东西在里面。当你人人静的时候，当你看到穷苍大海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人孤落直落的时候，你就发觉我生命为什么在这里呢？为了什么呢？我为了什么而活呢？为什么我生命有这些有这些有这些，曾经试过这些试过这些都不是满足的呢？有什么令到我生命有永恒的喜乐和满足呢？只有神的说话，神自己。圣经有这么大的威力感染力，一个来自神的默示，来自神自己 的有生命的气，所以阅读这本书的人，熟读这本书的人，喜爱这本书的人，他生命会经历到一个震撼的改变的。神赐给人两份的礼物，第一份的礼物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第二份的礼物就是神默示宝贝的圣经。所以神对人有两个期望，人人得救。第二个期望，凡信耶稣得救的人，按着圣经生命改变，并且遵行圣经的教导而生活。所以如果在你的日子人生阶段里面，你肯勤读圣经，你肯领受圣经，你肯去活实践圣经的话，你的生命成为一个信仰的生活化的人，你就会发觉你的生命有不同的经历了、okay? 所以今天我们从诗篇119篇来到去思想到爱慕神的话语。诗篇119篇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呢关于很特别的地方。你知不知道诗篇119篇是全圣经最长的那卷圣经，那张圣经全个圣经新旧约一共有有多少张圣经？929张圣经，它是最长一张圣经，诗篇119篇，这一篇圣经是最长的了，最长的了。一共有多少节？你知不知道一共有多少节？176节。那你如果打开它看，你觉得很有趣的。我先说最长 一篇的圣经就是诗篇119篇，最短是哪篇？最短的一篇是什么？就是前面117篇，有多少节？两节而已， 所以最长的119，最短的187。117呢，如果全部新旧约圣经是929章或者99篇呢，它就在中间来的。它中间来的。打开中间的圣经，你打开哪篇？就117。掀一掀一页就119。最短最长都在你的掌握里头。OK？ 感谢神。好奇妙，但仲有奇妙喎、哦！你睇下呢个结构啊，诗篇嘅119篇咧，佢嘅编排咧系好有意思嘅噃 ，OK， 好有意思嘅。176节里边咧，佢分开几多段咧？分开22段，每一段咧有8节。你睇，如果你有啊硬版圣经吓，你手你个电子版可能就冇睇到吓。诗篇119篇，行为完全进行耶和华。律法的人这样变有福，第一节到第8节，然后有一个段的，看不看、okay? 每一段是8节，那176节、啊、分开22段，每段就8节了，所以你8×22就176，176节就是诗篇119篇全部的内容，对吧？但还有奇妙的留意、哦、如果你有、硬体圣经你看到了，它的标题呢是有一个希伯来字的、哦、英文版那里、啊、A、啊、看到吗？然后 B 看到吗、okay? 然后跟着不是 C 是 G、哦、所以它是希伯来文来的、啊、所以 Aleph Beth Gimel Daleph、啊、希伯来文的字母第一个字，好英文字母呢 A B C D 咁咧，希伯来嘅字母咧，啊 ，Aleph、Beth、Gimel、啊 Daleph 咁样。咁如果有22段咧，即系希伯来文嘅字母有几多个啊？22个咯，系嘛？咁有冇趣啊？啊，几有意思啊！但仲有特别嘅地方咧，每一段咧22段啊嘛，嗰8节咧，每一节嘅头一个字咧，原文嘅希伯来文咧，系用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或者第二个字做它的开始的，即是说那八，譬如说第一段是吧，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啊、Aleph， 那它每一节呢，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七节八节呢，都是以那个做开头的，是不是很有趣啊？所以学者认为呢，这个希伯来人去念读圣经，去记忆圣经一个帮助，好像唱歌仔那样，好似记咁样吓、啊，记儿歌啊，记啲歌仔啊，啊平衡体啊，或者系等等吓、啊，打油诗啊咁样，你要帮助人去记。所以希伯来人咧，好熟读旧约嗰啲人咧，可以真系念晒佢嘅，唱歌咁样唱翻俾你听嘅。啊，唔知诗班可唔可以有一次佢哋唱歌咁样唱，即系唱晒出嚟啊 ？OK， 嗱呢个结构我哋睇到神话语嘅奇妙。OK。今天的信息我们思想爱慕神的话语，不是单单看到它、哦、原来结构都有个文学的意味、啊、然后是编排、啊、它不是随意地你写一句我写一句是这样下去，不是的，神是一个有智慧精密的设计的创造主，它的默示都是非常有旨意有计划，是有智慧，是人想不到的地方，是所以圣经你可以穷一生去阅读它，研读它，去了解它，去欣赏它，很多地方比起你读《射雕英雄传》啊、《红楼梦》啊，更加精彩个亿万倍 ，OK？ 所以我哋对圣经真系除咗哇阿牧师听读圣经啊，讲俾佢听好有帮助啊，但我对圣经本身要好欣赏同埋好了解，觉得佢好特别嘅一本嘅奇妙嘅书啊。所以点样能够爱慕神嘅话语？点样能够真诚嘅领受？实践到神的话语，以至到你的生命有幸福，以至你的灵性有帮助，以至到、啊、爱慕神会带给你的生命有大改变呢？ OK， 有三方面我们来思想一下、啊、今天圣经 的欧拉很简单，三方面，你勤读神的话语，你领受神的话语，你活出神的话语，你就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生命，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你就能够有个基础，有个起点，有个果效。我思想第一方面，勤读神的话语，勤读神的话语就是11节头几个字，我将你的话、okay? 大家一起说这五个字，我将你的话，你的话，我将你的话怎样呢？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这个是个根基来的，将圣经神的话语视为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向和动力的了。你说我没有方向啊，我没有动力啊，我不知道做什么啊，我不知道下一份工怎么，我这份工又不知道前途怎么，我又不知道做人怎么，我凑完孙啊，孙就大晒了，我又不知道做什么。你读圣经，他给你方向的，因为他是你的基础生活的动力和方向。我们重视神的话的话，成为你每日生活每个人生阶段的依据的话呢，成为你的动力和准则的话呢，你有决心的话，你的生活你的阶段你的前景生活化信仰化，即是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你就发现几样东西，生活你未必是富裕，但是你有喜乐。我没钱，我不够钱，我又不好多钱，我不知道几时有钱，但我能够喜乐、okay? 虽然不是事事都如意，有人对你不好，有人对你不好，或者这样东西撞板，那样东西 又不小心等等，但是你不灰心，你继续有毅力向前，继续有信心，知道明天会更加好。不是唱歌，是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有一首台湾的歌叫明天更加好嘛。虽然你身体未必强壮，但是你能够仍然站得直，仍然充满干劲，能够挺起个胸膛，能够做人。Okay? 所以弟兄姊妹，勤读神的话语。如果你试下每日朝头早，我都是觉得每日朝头早，有些人说夜晚都得的，牧师读圣经，是，但我觉得都朝头早有很多好处，因为夜晚太多引诱了。Okay? 清晨之前读神的话语，好像耶稣一样，天未光之前就想起去读下神的话语啦。Okay? 先至看报纸，先看电脑，先看手机。我们今天的人呢，睡觉临睡之前呢，手机是放在旁边的，对不对？睡不着觉拿手机，醒了拿手机，对不对？手机响就拿手机，不论黑昼白夜，白天白夜，即是白天也好，黑昼也好，成日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如果手机里面有神的话语呢，就不同了，就不同了。叮咁啊，攞起啊，睇下诗篇119篇咁啊，瞓唔着觉，叮咁啊，有灵修资料传过嚟啊，起身去洗手间，叮咁啊，原来我早完吓、啊，又系瞓唔着觉、啊，佢又寄一个啊 YouTube 嚟、啊，里边有啊耶和华诗篇，耶和华圣歌牧者诗班唱嘅，非常唔同对嘛？我试过有一日子，我起身就睇手机睇新闻。我看了一个礼拜，心灰意冷，不想做人，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是肯尝试一下，你肯继续的，让你的思想行为，我相信你会因着这个获得的真理会很充实很快乐的。你知道有一个盲人呢， Helen Keller 海伦海勒、啊、他是集聋和盲于一身的。有些人聋但不是盲，有些盲不是聋，他又聋又盲的，但是他竟然将这个聋和盲的痛苦呢，化成自己能够幸福的资产和机会。他完成了大学，并且他在很多的名人录里面呢，是受人纪念，带给人帮助。他那种的见证给人不断的希望和推动力。圣经公会送给他20大本的盲人圣经，你知道盲圣经很大本的嘛，因为要摸的嘛、啊、他回信给他，我 call 这样写，他说我坐在他们旁边，即圣经旁边，用手敬爱着抚摸着这20卷的盲人圣经的时候，40年来我爱神的话语，我以特别感恩的心情摸着这宝贝的每一页，好像是我手中的杆和手中的杖，在凄凉沮丧和灾祸的幽谷里面支持着我，使我跌倒的时候能够再站起来。是的，圣经主耶稣救主的教训是领我领多人出黑暗的唯一道路。弟兄姊妹，这个很不幸的人，又盲又聋，一个女士，一个女人，又盲又聋，能够得到黑暗里面的光明，能到不幸之中的大幸，因为他享受神给的话语的权利。所以这个权利，这个 privilege 为什么我们要忽略呢？为什么要不珍惜呢？为什么我们不要多领受呢？以至我们 能够得到睇到梦境能够成真，我哋嘅侍奉能够果效，我哋灵命能够得健全呢？所以神嘅话语系个起点，系个基础，勤读佢唔系单个责任，唔系重担，而系俾我加俾我哋能够熟灵振飞嘅翅膀嘅。有一个斩柴佬，成日斩柴上山，斩好多柴，斩到个斧头啊，掘晒啊！咁啲人话：哎呀，斩柴佬坐低磨下佢啦，磨利佢再斩啦。哎，我边有时间啊？我日日咁样斩柴，最近收获越嚟越少啊！我要多啲时间去斩柴啊！啊，佢忘记咗一样嘢，佢斧头钝咗啊嘛，个斧头钝咗啊，佢系徒劳无功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谂起呢个斩柴佬故事嘅时候，谂下我哋对勤读神嘅话语系咪已经生疏咗、迟钝咗、厌弃咗，或者系忽略咗呢？以至你而家侍奉又好，你工作又好，你嘅身体又好，你样嘢心想唔事成咧？你好多嘢唔能够从心所讨咧、所愿咧？你好多嘢时时有张力、有困难咧？啊，成日觉得个大山喺前面咧，明唔明先？同以往唔同咯，以往呢，哦，以往我后生啊嘛，唔系，你以往勤读圣经，现在你疏懒圣经，你谂住退休啦，唔使读圣经，谂住打完工啦，同神话我打完工啦，唔使侍奉啊，所以我唔读圣经，呢啲系错误嘅。嗱，基督徒我哋年纪有啲困难噶，系嘛？退休啦嘛，梗系安乐啲啦，咁啊点啊？唔使翻教会咯，唔使侍奉啦，唔使睇圣经啦，多睇咩啊？乜乜煮菜啊，乜乜厨房啊，嗰啲系嘛？咩养生之道啊，嗰啲咯，呢啲错误噶。你退休都系一个生命嚟噶，要不断有呢个活力嘅生命嚟噶。OK， 所以我哋啊，主耶稣话到，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呢个值得我哋思考啦。肉体需要健康的食物你要供应，有营养的食物供应，灵命的增长就需要神口中所说一切话。你以前是吃灵奶，彼得啊前书讲的，我们渴慕灵奶嘛。现在我们吃灵粮，耶稣说神口中所说一切的话，神的面包啊。将来希伯来书就吃干粮，希伯来书讲啊，我们的灵命啊不要幼稚啊，我们要吃干粮啊，那些难明的啊，要分辨的真理，我们要学习怎样去分辨它嘛。你们停留在哪里呢？我们要勤读圣经，圣经成为我们生活的标准和力量。以赛亚先知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则为准则，他们所说的若不以此相符，必不得见神光。即是说神的话语，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思想要相符。如果我们不相符的话，我们生活一套，我们信一套，我们生活一套，慢慢又疏离的话，我们不见到神光，见不到亮光，得不到亮光，灵命就会暗淡暗淡，看来看去都不明白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看来看去都不明白，原来以色列被迁移到手，即是这个这些国家的元首啊，将他们的大使馆啊迁到去耶路撒冷啊，是一个非常应验、接近应验圣经预言的发展来的，末日的出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心知道这个明白啊，我们肉体很多情欲、很多软弱，另外道德会败落的。神的话语勤读成我们生命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嘛。但这个知识不是世上的知识，这个知识是天上来的知识，天上来的知识是一个人生的智慧，能够睇通万事，我们能够有克服环境的力量，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勤读圣经，我们开始了两年读经计划，对吗？今年是最后第二年了嘛，现在六月了，还有五个月就完成了。牧师鼓励你们怎样读圣经，每日读，读圣经每日读，停了不要紧，再起身再读，如果你忘记了一段，不用翻转头，你继续向前读，总之是读，对吗？我那篇圣经那篇道都是鼓励弟兄姊妹努力完成两年读经计划，不要临尾就香了它，停了它。 OK， 我们读这个圣经，勤读这个圣经，很重要，第二方面呢，因为时间，牧师有时候多少时间领受神的话，即是消化它，消化它。 人对这个圣经的态度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记录，有三个地方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在帖撒这里讲，一起读嘛，这地方的人言于帖撒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这地方的人就是讲到在比利亚的人 Biria 的信徒，帖撒罗尼加又是另一个地方的人。保罗在《使徒行传》记载呢，他 去过这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帖撒罗尼加，第二个就是雅典，第三就是比利亚。他发觉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很不同的。帖撒罗尼加的人，保罗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那些人心里面是嫉妒，传住成见，召集很多人来到诬告，来到控告保罗，赶他走，颠倒是非等等。有很多人读圣经或者看圣经不是好像我们那么单纯的，他专找毛病，专找痛脚，专找错处，颠倒是非。有时候在 WhatsApp 网页里面呢，昨晚就收到一个，是不是说到某一段圣经呢，讲到耶稣有罪性不对，好在今天早上我都没有时间去想一想，今天早上蔡少奇院长就出一个的 Facebook 了，就说不是，你误会了，那里不是这样翻译的，那些是误会了。这样好多时候我们明白，有些人是读圣经专门找难处的，专门挑剔的。第二个地方是雅典，雅典人是怎样呢？闲居无事就道说道听途说，是吧？保罗你讲讲新道理来听下，讲下讲下听下，牧师有什么新讲座，有什么我们未听过，讲下听下听下听下啦。于是他们就不是真心认识真理，或者明白追求永生，他只是听下一些新鲜的东西，稀奇的东西。听得不好又不会生气，听得不啱又只是说一句，下次讲，下次再听，讲得好他又说，好了，下次再讲第二样，就是这样的态度。这些不是真的很认真追求真理，是不是？比利亚的人就不是了，天天查考圣经，他们不断地去寻求真理的诚意，他不抱着一个成见，他抱着一个彻底去了解明白的心态，这个态度是最好。所以将神的话语这样来到的态度，最近师母看一个短片，关于呢是骨质疏松啊、骨络成长啊，大概这样的题目的啦。咁我又去听一下啦。咁那个基督徒的老医生很风趣的，咁佢讲一样我都冇听过。原来人的骨络呢，长到一个年纪呢，我唔记得咗是二十几岁啊、三十几岁啦，总之一个岁数呢，佢就停止生长噶啦，即系长完噶啦。所以叫做高定啦嘛，大定啦嘛。即系我而家呢个岁数，你呢个岁数唔会继续高噶嘛，系嘛？如果繼續高的話，即是你仲後生啦，係嘛？繼續長啦，嚇、咁於是年老的人很多時候就覺得啲骨絡啊脆弱啊，係咪啊？或者係長得不好啊，骨絡唔夠堅強啊，於是就食 calcium 鈣質啊嘛，鈣片啦、啊。但係鈣片原來要食維他命 D 嘅噃，維他命 D 除咗藥咧，就喺藥即係藥丸裏邊咧就有陽光嘅維他命 D 啊嘛。咁我就話點解要兩樣咧？原來這個基督徒醫生話：你淨係食鈣片唔得㗎，你幾廿歲？已经长定了嘛，是不是？你要补充它的钙片吃了是要，但是你要吸收的嘛，吸收就要靠维他命 D 了。那我原来我师母叫我吃这些维他命 C 这些钙片呢，我吃过一排就没有吃维他命 D， 身体很多钙但没有吸收，那些骨呢我都没硬到吸收就是这意思。如果读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消化神的话语就是藏在心里面，意思就是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默想它，思想它。诗篇第一篇不是说的喜爱耶和华律法就昼夜思想嘛，对不对？昼夜思想嘛，昼夜思想就好像只牛一样，只牛有反刍动物有四个胃嘛，知不知道？第一个胃勤读了先，很多一些营养的青菜啊、绿草，然后跟着没有时间了，我要去耕田了，于是去转到第二个胃，是吧？得閒 take a break 嘅時候，十五分鐘 coffee break 就將佢消化一下，係嘛？跟住咧都唔夠，跟住去第三個位反刍啊嘛！我小學學噶，不斷將佢反刍，不斷將佢消化，不斷將佢思想，晝夜思想。你要將神嘅話語吸收集咗喺個腦度，然後放喺個心度，以至到你不斷嘅思想啊。留箴言书话：我的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不可离开你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默想神的话语有乜嘢嘅德性呢？ 就是会有亮光。诗篇廿三篇你读了，如果读了你思想你默想的时候，诗班唱诗篇廿三篇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不同再深一层的领会，对吗？但你有没有默想的时候只是读了，你又不会思考一下它，默想一下它，想一下它的图画是怎样，神在这个字这个字这个怎样跟我讲说话，那你就没有亮光。很多人的亮光就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来的，那些不是得胜的关键。等于好像吃饭，有人举例吃饭好不好啊？好，很重要。饭是怎样来的？是米。那你吃饭之前是煮什么啊？我煮饭不是，你是煮米，对不对？你是煮米不是煮饭，饭是米煮好了就叫饭嘛。所以你吃几粒米啊？没人这么说，你吃几粒碗饭啊？吃米很难吃的嘛，吃饭就很容易吃，很香的嘛。所以默想神的话，藏神的话在心里面，就是默想它，将它煮熟它，将它煲下焖下，将它反复的搅下，落一调味品又看下，是吧？有色有素下，去欣赏它。你知道煮牛腩嘛，是吧？今天为什么讲起这么多煮餸呢？煮牛腩嘛，你不就这样扔下去了嘛，是吧？现在出现那些 pressure cooker， 那些叫什么 Wonder 什么咩曲啊？唔知咩嗰啲煲啊？你知嗰种咧 ？OK， 咁咧我发觉系好方便、啊，因为师母叫我做，我咧就咪抌晒落去咯。佢都唔使解冻，抌晒落去，咁就揿咗佢咪得咯，系咪？但我发觉一样失去咗，唔同我拎一个煲去炆，去时望下佢啊，撩下佢啊，欣赏下佢啊，睇下淋唔淋啊，闻下香味啊，失去咗呢样嘢，煮起就食啦，咁样系嘛？默想神嘅话语就系一种咁嘅。有一种喜乐，有一种心智欣赏爱慕，让它不断在个过程里面发出那种香味啊、色彩啊，让到你生命很多领受、我现在想起还是哇，有葱那种绿翠绿、有黄色那种哇垂涎欲滴的那种味道、牛腩、萝卜、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哋要默想神嘅话语。当我遇到困难嘅时候，你承担困难嘅时候，呢啲心中里面出现嘅经文出现嚟啦。我靠着我加力量嘅，我凡事都能作。呢就是默想而嚟噶啦。当你受冤屈、受挫折嘅时候，你嘅心里面又起另一句嘅经文帮助你，就系话我晓得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甚至有时你发嬲啦，你谂起约拿啦，约拿同神嘅对话啦，神就对约拿讲：你自己发怒是合乎理吗？咁。是的，我这样发怒发脾气啱唔啱呢？对吧？所以这种默想就令你有心里面不断有这样的亮光和感动。就好像以前有一种隐形药水呢，你要记得以前呢有一种药水呢，你写错，我写错字你写错字呢，要踩在上面呢。发觉咦，为什么不涂甩的？原来它是隐形药水来的。原来它的做法呢就是间谍这样啦。寫了一些特別的工程式，於是查一查它，去到一個送到去另國家的我的上司手中了，它呢用一些熱這樣已經驗出來了、一個二毫幾，好像我小時候問我爸爸拿錢去買的，就周圍查周圍查，後來呢查完我爸爸的支票簿，慘了慘了。但隱形藥水寫在個紙上，紙面不見字跡，但藥水浸到紙心呢，就會在火裏面烘一烘就會出現了，就好等我們默想神的話語。我們讀的時候，我們默想的時候好像不覺得什麼，但到我們需要的時候、這個幽谷、高峰、或者是障礙或者困難或者是、事情出現的時候呢，我們就發覺哇，它現出來的那種功效很特別了。所以我們要豐豐富富將神的話語藏在心裏面。最後一點很快，我们要活出神的话，免得我得罪你。读圣经勤读它默想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免得我们得罪神。正面讲就是我们会跟随神。换句话，当我们做新的决定做抉择，我们怎样做怎样想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就是究竟我们的生活我们面对的事有没有配合到我们默想得来的亮光呢？神的话语呢？免得我得罪你，都讲到我哋有冇自制力呢？有冇自制力呢？我哋生活有自制力系一种好重要成熟嘅表现嚟嘅。细蚊仔冇自制力噶嘛，佢肚饿就要食， 佢食完就要去啊嗰度，佢唔忍噶嘛，冇自制力噶。但系我哋成熟咗大人之后，我哋有自制力。成熟嘅标志，属灵嘅果子就系有自制、有节制。征服咗自己，能够征服到环境，能够征服到对方，就系你嘅自制力，免得我得罪神。唔系一个放纵，乃一个愿意实行真理嘅人。免得我得罪神，是一个肯讨神喜悦的人。所以当你叹息失望，为什么神啊你不听我祈祷呢，你就反省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呢，有没有得罪神呢、啊、结束。你知道联合国呢奠基的时候呢有一个仪式，将一本圣经放在一个大樽里头，那个大樽是挤在最底层接近地基、啊、的房间里头，它表明一样什么东西呢，就表明到人类遵从圣经的真理而行，就必定能够和平和睦。今日联合国反映全世界的混乱和慌张、啊、荒唐，是因为人已经忘记将它挤在个地，即是个，即是个床底，不再去遵行神的话语。你又知道1894年呢某一日、啊，很多中国里面的信徒，1894年知道谁 做皇帝啊，做皇后啊，慈禧啊，慈禧。很多中国信徒就围集一起商议，就送一件礼物给慈禧太后。送什么呢？他们想来想去，他是六十岁大寿，但是六字是一个应他的、啊、大寿的字嘛，祝贺他那天，因为六十岁大寿，梗系超过六十岁嘅祝贺啦，系咪？于是送一本圣经，因为佢66卷啊嘛，啊，送一本圣经，佢哋送咗圣经系点咧？好精致嘅啊，松木嘅盒，啊，里边咧有丝绸嘅布，里边有个银嘅内盒，然后里边放一本圣经。呢本圣经咧唔系单单平面金边啊，4.5磅白色嘅绢啊。做每一页啊，系绢啊，嗰啲丝绸绢咧，唔系呢啲纸啊，丝绸绢啊。OK， 四面咧系金花嚟噶，银啊金啊咁样，上面仲有一对鸟，同埋一扎啲竹啊，中国人啲竹咧。OK， 啊，即系代表咩啊？即系鸟即系代表信徒咯，竹即系报平安啊嘛，即系报平安俾佢啊。哇，几靓系咪？几靓啊！而家边度揾到咧？在美国的圣经公会藏书室，慈禧太后有没有看过呢？没有。那对他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价值。所以弟兄姊妹，我自己的见证都是讲完我的见证就结束，虽然长一点，你没有听过我的见证，是不是讲少少。我信耶稣的时候是我生命里面最低落、啊、最黑暗的时候，我寻找能够是 自断、啊、自杀的路、啊，但神救了我。当我拿着神的圣经、啊、来到去想找毛病，或者是想找生命的出路的时候，我一路去读，由创世纪一路读一路读一路读，读到罗马书，我的心灵就震撼了。我看到自己的罪，是一个罪人。我不是看到神是要来到辩驳的，我看到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我就流泪悔改接受耶稣。在那一刻我就跟神说，三样东西都是，我永远做基督徒，所有欠人的债我还清，他钱债、赌债、人情债还清他。第三就是一生为主而活。你问我何时奉献做传道，我信主跪在神面前，拿着本圣经回到罗马书，我是决志一生为主活。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勤读圣经，有愿意藏主的话，那么你要领受默想圣经，你必定会有这种的心智，你要为主而活的。你的光景如何呢？你是不是永远做基督徒啊？你是不是愿意是将一生、啊、所有的得到的恩典同人哋分享，你系咪一生为主而活呢？还是你的光景已经是口讲做是另一套， 以至你的生活和你的信仰衔接不起上来。牧师说，你在这个年纪，你遇到的挑战和引诱困难是巨大，所以你要多读圣经，多默想神的话语，以至能够活出神的生命。 Amen。 我一起祈祷一下。亲爱主，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贝，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断的来到去钻研，不断的了解，不断的明白，不断的聆听，都发觉无穷无尽的祝福。神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不停止的，好像活水江河一样，要流进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盾牌诗歌。神啊，我们愿意向你承认，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无知，我们以为用世上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心生得到幸福，我们以为用世上的学问，用世上的传讯，所有人发现的东西能够掌控我们生命里面每一页。但神啊，我们要回去你提醒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神啊，帮助我们教会是一个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爱慕你话语的人，一群的子民。求主你与我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